第114集。
那白世镜素来和乔峰交情极深，听得乔峰把阿朱姑娘托付给丐帮众位兄弟，这显然是托孤之意呀。这几句话那等如是临终遗言了。然后双方便是一场大战，后果难说呀。白世镜对乔峰说：乔兄放心，白世镜定当求肯薛神医赐予医治，这位阮姑娘若有个三长两短，白世镜自刎以谢乔兄便是。这几句话说得很是明白呀、薛神医是否肯医治，他自然是没有把握，但他必然全力以赴。乔峰说：如此，兄弟多谢了。白世镜说：待会儿交手，乔兄不可手下留情。白某若然死在乔兄手下，丐帮中自有旁人照料阮姑娘。说着举起大碗，将碗中烈酒一饮而尽，乔峰也将一碗酒喝干了。其次是丐帮宋长老、西长老等过来和他对饮，丐帮的旧人饮酒绝交已毕，其余帮会门派中的英豪一一过来和他对饮。众人越看越是骇然啊，眼看着这乔峰已经喝下去40-50碗了，一大坛子烈酒早已喝干，庄客又去抬了一坛出来，乔峰却兀自神色自若，除了肚腹鼓起之外竟无丝毫异状。众人心想呢，如此喝将下去，那醉也将他醉死了，还说什么动手过招啊。殊不知乔峰却是多一分酒意，增一分精神力气，连日来多遭冤屈，郁闷难伸，这是将一切都抛开了，索性尽情一醉，大斗一场。他喝到50余碗时，鲍千灵和快刀齐六也均和他喝过了。向望海走上前来，端起酒碗说道：姓乔的，我来跟你喝一碗。言语之中颇为无礼。乔峰酒意上涌，斜眼瞧着他说道：乔某和天下英雄喝着绝交酒，乃是将往日恩义一笔勾销之意，凭你也配和我喝着绝交酒？你跟我有什么交情？说到这里更不让对方答话，跨上一步，右手探出，已经抓住了向望海的胸口，手臂震出，将他从厅门中摔将出去。砰的一声，向望海重重撞在照壁之上，登时便晕了过去。这么一来，大厅上登时大乱。乔峰跃入院子，大声喝道：哪一个先来一决死战？群雄见他神威凛凛，一时无人胆敢上前呢。乔峰喝道：你们不动手，我先动手了。手掌扬出，砰砰两声，已经有两人中了劈空掌倒地。他随时冲入大厅，肘撞拳击，掌劈脚踢，霎时间又打倒数人。游记叫道：大伙儿靠着墙壁，莫要乱斗。大厅上 聚集着300余人，倘若一拥而上，乔峰武功再高也绝技无法抗御。只是大家挤在一团，真正能够凑到乔峰身边的不过5、6人而已，刀枪剑戟四下舞动，一大半人倒要防备着为自己人所伤。游记这么一叫，大厅中心登时让了一片空位出来。乔峰叫道：“我来领教领教聚贤庄尤氏双雄的手段。”左掌一起，一只大酒坛迎面向游记飞了过去。游记双掌一封，待要运掌力拍开酒坛，不料乔峰跟着右掌击出，砰的一声响，一只大酒坛登时化为1000块碎片。那碎瓦片极为锋利，在乔峰凌厉之极的掌力推送之下，便如1000万把钢镖飞刀一般。游记脸上中了3片，满脸都是鲜血，旁人也有10余人受伤，只听得喝骂声、惊叫声、警告声，闹成了一团。忽听得厅角里一个少年的声音惊叫：“爹爹，爹爹！”游记知道那是自己的独子游坦之，百忙之中斜眼瞧去，只见儿子左颊上鲜血淋漓，显然也是为瓦片所伤，喝道：“快进去，你在这里干什么？”游坦之道了声是，缩入了厅柱之后，却仍探出头来张望。乔峰左足踢出，另一只酒坛又凌空飞起，他正待右行加上一掌，忽然之间背后一记柔和的掌力虚飘飘的拍来，这一掌力道虽柔，但显然蕴有浑厚内力。乔峰知道这是一位高手所发，不敢怠慢，回掌招架，两个人内力相击，各自凝了凝神。乔峰向那人瞧去，只见他形貌猥琐，正是那个自称为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无名氏赵钱孙。心道：“呵，此人内力了得，倒是不可轻视啊。”吸一口气，第二掌便如排山倒海般击了过去。赵钱孙知道单凭一掌接他不住，双掌齐出，意欲挡他一掌。身旁一个女子喝道：“不要命了吗？”将他往鞋里一拉，避开了乔峰正面这一击。但是乔峰的掌力还是汹涌而前的冲出，赵钱孙身后的3个人首当其冲，只听得砰砰砰3响，3个人都飞将起来，重重地撞在墙壁之上，只震得墙上的灰土大片大片的掉将下来。这赵钱孙回头一看，见拉他的乃是谭婆，心中一喜，说道：“小娟呐、是你救了我一命啊。”谭婆说：“我攻他左侧，你向他右侧夹击。”赵钱孙一个好字才出口，只见一个矮瘦老者向着乔峰越了过去，却是谭公。谭公身材矮小，武功可是着实了得呀，左掌拍出，右掌急跟而至，左掌一缩回，又夹在右掌的掌力之上，他这连环3掌便如3个浪头一般，后浪推前浪，并力齐发，比之他单掌掌力大了3倍。乔峰叫道：“好一个长江3叠浪！”左掌挥出，两股掌力互相激荡，挤得余人都向两旁退去。便在此时，赵钱孙和谭婆也已经攻到，跟着丐帮徐长老、 船工长老、陈长老等纷纷加入战团。船工长老叫道：“乔兄弟，契丹和大宋势不两立，咱们公而忘私，老哥哥要得罪了。”乔峰笑道：“绝交酒都喝过了，干嘛还称兄道弟的？看招！”左脚向对方踢出。他话虽如此说呀，对丐帮群豪总不免有香火之情，非但不欲伤他们性命，甚至不愿意他们在外人之前出丑。这一脚踢出，霍尔中途转向，只见那快刀齐六一声怪叫，是飞身而起呀。他可不是自己跳起来的，乃是给乔峰踢中了臀部，身不由主地向上飞起。他手中单刀本是运劲儿向乔峰头上砍去，身子高飞，这一刀仍猛力砍出，哒的一声砍在了大厅的横梁之上，深入池许，竟将他刃锋牢牢地咬住。快刀齐六这口刀是他成名的利器，今日面临大敌，哪里肯放手啊？右手牢牢地抓住了刀柄，这么一来，身子便高高地吊在半空。这情状本是极为古怪诡奇，但是大厅之上，人人面临生死关头，有谁敢分心去多瞧他一眼呢？谁还有这等闲情逸致来笑上一笑？乔峰一城以来，虽然身经百战，从未一败，但同时与这许多高手对敌，却也是生平未遇之险。这时他的酒意已有十分，内力鼓荡，酒意更渐渐地涌将上来，双掌飞舞，逼得众高手无法近身。薛神医医道极精，武功可算不上第一流人物。他于医道一门原有过人的天才，几乎是不学而会。他自幼好武，师父更是一位武学深湛的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某一年上，薛神医和他七个师兄弟同时被师父开阁出门。他不肯另投名师，于是别出心裁，以治病与人交换武功，东学一招，西学一式，武学之博可说是江湖上极为罕有。但是啊，嘿嘿，坏也就坏在这个博字上了。他这一博，贪多嚼不烂，就没有一门功夫是真正练到了家的。他医术如神之名既彰，所到之处人人都敬他三分。他向人请教武功，旁人呢多半是随口恭维几句，为了讨好他，还往往言过其实，谁也不跟他当真。他自不免沾沾自喜，总觉得天下武功十之八九在我胸中矣。此时一见乔峰和群雄搏斗，出手之快，落手之重，实是生平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不由得脸如死灰，一颗心砰砰乱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不用说上前动手了。他靠墙而立，心中惧意越来越盛，但若就此悄悄地退出大厅，那终究说不过去啊。一斜眼间，只见一位老僧站在身边，正是玄难。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是惭愧，向玄难说：“适才我有一句言语，即使失礼， 大师勿怪才好。玄难全神贯注地在瞧着乔峰，对薛神医的话全没听见，待他说了两遍，这才一怔，问道：“什么话失礼了？”薛神医说：“我先前言道，乔峰孤身一人进少林、出少林，毫发不伤，还掳去了一位少林高僧，这可奇了。”玄难说：“那便如何？”薛神医歉然道：“这乔峰武功之高，实是世上罕有其匹。我此刻才知道，他进出少林，伤人掳人，来去自由，原是极难拦阻的呀。”他这几句话本来是向玄难道歉的，但是玄难听在耳中却是加倍的不受用啊，哼了一声道：“哼，薛神医想考教考教少林派的功夫，是也不是啊？”不等那薛神医答话，便即缓步而前，大袖飘动，袖底呼呼呼的全力向乔峰发出。他这门功夫乃少林寺72绝技之一，叫做袖里乾坤，衣袖浮起，全劲儿却在袖底发出。少林高僧自来以参禅学佛为本，练武习拳为末，嗔怒已然犯戒，何况出手打人呢？但是少林派数百年来以武学为天下之宗，又岂能不动拳脚呢？这一路袖里乾坤，全藏袖底，形象便雅观得多。衣袖似是全劲儿的掩饰，使敌人无法看到权势来路，攻对方个措手不及。殊不知这衣袖之上却也蓄有极凌厉的招数和劲力，要是敌人全神贯注地拆解他袖底所藏拳招，他便转兵为主，竟以袖力伤人。乔峰见玄难攻道，两只宽大的衣袖鼓风而前，便如是两道顺风的船帆，那威势非同小可呀，大声喝道：“袖里乾坤，果然了得！”呼的一掌拍向玄难的衣袖，玄难的袖力广被宽博，乔峰的这一掌却是力聚而凝，只听得嗤嗤声响，两股力道相互激荡，突然之间大厅之上似有数十只灰蝶上下翻飞，群雄都是一惊啊，凝神看去，原来呀，这许许多多灰色的蝴蝶都是玄难的衣袖所化。当即转眼向他身上看去，只见他光了一双膀子，露出瘦骨嶙嶙的两条长臂，那模样甚是难看。原来两个人的内力冲击，僧袍的衣袖如何经受得住呢？登时被撕了个粉碎。这么一来，玄难既无衣袖，那袖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乾坤了。他狂怒之下脸色铁青，乔峰只如此一掌便破了他的成名绝技，今儿丢的这脸可实在是太大了。双臂直上直下猛攻向前，这众人尽皆识得，那是江湖上流传颇广的太祖长拳。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对拳头、一条棍棒打下了大宋的锦绣江山，自来帝王从无如宋太祖之神勇者。那一套太祖长拳和太祖棒当时是武林之中最为流行的武功，就算是不会使的，看 也看得熟了。这时群雄眼见这位名满天下的少林高僧所使的竟是这一路众所周知的拳法，谁都为之一怔。待得见他三拳打出，个人心底不自禁地发出赞叹：哎呀，这少林派得享大名果非幸至啊！啊，同样的一招千里横行，在他手里竟有这么大的威力呀！群雄钦佩之余，对悬难僧袍无袖的怪象再也不觉得古怪了。本来是数十人围攻乔峰的局面，悬难这一出手，别的人都觉得自己在旁边加工反而是碍手碍脚，自然而然的逐一退下，个人团团围住以防乔峰逃脱，凝神观看悬难和他决战。乔峰眼见旁人退开，蓦地心念一动，呼的一拳打出，一招冲阵斩将，也正是太祖长拳中的招数。这一招姿势既潇洒大方，以及劲力更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武林高手毕生所盼望达到的拳术完美之境，竟在这一招中表露无遗。来到这英雄宴中的人物，就算本身武功不是很高，见识可也一定是很广博的呀。太祖拳法的精要所在，可以说是无人不知。乔峰这一招打出，人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喝了一声彩。这满堂大彩之后，随即便有许多人觉得不妥呀。这一声喝彩是赞誉个人欲杀之而甘心的葫芦大敌呀，如何可以长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但是彩声既然已经出口了，那就再也缩不回来了。眼见着乔峰第二招和硕立威，一般的荆棘妙棋比之他第一招，实难分辨到底哪一招更为佳妙。大厅上还是有不少的人大声喝彩，只是有些人猛然惊觉，自知收敛，彩声呢便不及第一招的时候那么响亮，但是许多哦哦，哎呀哎呀，这样的低声赞叹，轻浮之沉未必不及那大声叫好。乔峰初时和个人狠打恶斗，群雄专顾御敌，只是惧怕他的凶悍厉害，这时暂且置身事外，方始领悟到乔峰武功中的精妙绝伦之处。